今天有黄老弟兄，我们讲到他继续讲那个陈老师今天讲的题目是不公平的人生。经文来自陈老师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六节。那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今天的经文。弟兄请。我有准念，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，看了受欺压的流泪，却无人安慰。欺压他们的有势力，也无人安慰他们。姐妹请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所以怎么挽回呢？有人公身孤身之人，对爱人之事。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，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。获得无数更好恶的人尚且不惜他，这正是虚空也是不疯。好，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黄老弟兄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我们先低头祷告。亲爱主，我们在灵与真理来到你面前，献上我们的敬拜。主啊，你是话，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主啊，你也就是灵，因此我们在灵里敬拜你，求你借着已经说出来的话，就是在圣经里头所写上的话，也借着你的圣灵向我们众人说话，使我们众人有受教的耳朵，能够听见你的声音。主，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敬拜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像我这个没有
开关，好像
没有开啊，再试一下看。Testing，test，test，
可以了吗？可以听到吗？
可以。
谢谢，谢谢。好，今天这个题目主题是不公平的人生。我想先呢谈一谈这个传道书这本书简单的主题，就是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日光之下，意思就是说，所有活着的人类，属灵界是在日光之上，那么已经死掉的是在阴间，只有我们活着的人，一切的活动就是在日光之下，凡事都是虚空。凡事代表一切的事，包括坏事，包括好事，包括积极的，也包括消极的，一切的我们所有能够做的，凡事都是虚空。虚空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意思，一点意思都没有，都没有存在的价值。那你要说啊， 难道我们不要做事了吗？不要吃饭了？是，活着要做许许多多的事，但是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我们所有的做的一切事，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。请记得，写这一本书的人啊，不是别人，乃是所罗门王。要知道，所罗门王啊，乃是当时啊最有权力的、最富翁的、最有学问的，也是写这一本书的时候啊，已经到了将近人生的末期，还不是年轻人呢、啊。他年轻的时候啊，是写雅各书，写爱情的，那象征着基督与教会之间的爱。那他中年的时候呢，是写箴言，啊，箴言就把他人生的看法、人生的经历都告诉我们，叫我们如何来行在神面前。到了年老的时候，他一切的享受都享受尽了，然后他说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啊。像我们这样的人啊，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好的享受，我们可以讲说，哎呀，虚空的虚空啊，啊，也许比我们更年轻的啊，或者是小孩子讲虚空的虚空，那只不过是背上这个字句而已，他一点都不了解什么叫做虚空。然而写虚空的虚空的人啊，他享受了一切的荣华富贵，什么都有，权力都有，然而他的结局就说啊，这样的人生呢、啊，实在是虚空。那么我们来到传道书的第四章，这第四章的主题呢、啊，就是不公平的人生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啊，我们有一个口号，自由平等啊，这个人人啊都要享受自由，享受平等，那是一种人权呐、啊。作为一个人啊，每个人都有这个人权啊，来享受自由，来享受平等。我在这里啊，要解释一下，公平跟平等啊稍微不同，请不要误会，公平不完全就是讲平等，平等也不完全是公平。所谓的平等啊，就好像有小孩子，有这个十来岁的啊青年人，还有长得啊已经啊一个大块头的这个壮年人，三个人啊在围墙外啊，在观看这个墙内的球赛。那他们呢所站的地方啊都是平的，那这个叫做平等的地位，是叫做平等。然后呢，什么叫做公平呢？这个小孩子啊就要叠很高，然后他站在那高的台上啊，刚好把头露出围墙，他可以看得到。那十来岁的孩子啊，在叠啊一点点，他的头也刚刚露出。然后哇，高头大马的壮年人，他在站在地上啊，就透过围墙，同样的可以看得到。那这三个人呢、啊，叫做什么？公平。平等与公平不太一样啊。作为人权，人人都有平等啊的机会。 都要平等，但是公平啊，我们一诞生了，来到这个社会上，我们的人生啊，基本上就是不公平的人生啊，不公平。为什么不公平？因为你我的这个环境各方面都不一样，不一样，生来啊，大家都不一样，所以是不公平的人生。这也就是不公平的人生啊，造成什么呢？造成我们这一生的问题，问题的来源。在这传道书第四章啊，举出四方面来讲到如何不公平。好，第一方面就是有欺压的，还有被欺压的，就是欺负人啊，欺压人，被欺负，这是根据什么呢？当然是权势势力。在圣经啊，传道书四章啊第一节来讲，就是势力不同啊，你有地位了，当然就欺压没有地位的。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，叫做只许官家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可以放火，居然点灯都不可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因为权势不同，就受欺压。那有的人呢，一生来就在好像啊，嘴里叼着金汤匙啊，就降生在一个有钱人的家里头，那有钱呢、啊、就可以好使鬼推磨，好大的权势啊！所以每个人呢、啊、都在想说啊，要多赚一些钱。当然不止这一些，这个人生的不公平啊，连我们眼睛放眼看，我们现在在座的有男的有女的，公平不公平啊？力量不公平啊！虽然权人权是平等的，但是这个表现出来不一样。所以奥林匹克为什么要分男性的运动员跟女性的运动员，男跟男的去竞争，女的跟女的竞争，这样才算公平。现在啊，居然还有人说啊，我一个身体是男的身体，他可以当作自己说我就是女的啦，就要去参加女的奥林匹克的竞争，这个公平不公平？更不公平了、啊、完全不公平。我想啊，无论如何，他们在那里主张说哦，我可以认为我是男的我就去男的厕所啊，我认为我是女的我就去女的厕所，这是乱七八糟的。其实啊，完全是不公平的。还有很多，你生来你就种族也不公平啊，真的不公平。这个我们知道啊，非洲人呢、啊，这个有的非常的有力气，还可以啊马拉松赛跑。我们看美国，差不多所有的这个篮球啦、棒球啦，各种体育竞赛，大部分都是黑人体力的。但是讲到这个脑筋知识方面呢，哇，这个全世界就是两个种族最聪明的，一个是犹太人，一个是华人，中国人啊。这各种各样都造成不公平。然而这个
一个是可以欺压，一个是被欺压。我想啊，这个所谓的欺压也可以分成两大类，一类是有意识的，就是说你心里也知道我在欺压别人啊，有意识的欺压；还有无意识的欺压，就是说我根本就不是在欺压人，但是我生来就在一个优先啊这个的地位上。比方说了哈，这个许多这个人啊，一生来啊就无意识的啊，就是变成了高高在上，在那里指使这使用所有的人的啊。有的人呢生来啊就啊就是卑卑贱贱的。你知道印度啊有一种种族叫做贱民，这个贱民啊没有办法出头天啊，无论你怎么努力还是贱民啊，没有办法跟人家竞争。今天全世界大体上80%的财富是掌握在20%的人的手里头，这20%的他生来就是在那里这个变成了无意识的欺压，那个80%只有20%的财富的人，这叫做无意识的欺压。哎呀，真是这个世界真的是不公平。那么被欺压的当然了得不到安慰，所谓的安慰就是说心里不痛快，没有这个心安理得那个感觉。那欺压人的是不是也痛快有安慰呢？这里传道书第四章也告诉我们，连欺压人的到头来还是没有得不着安慰。所以啊，无论是欺压也罢，被欺压也罢，都是不公平的人生。所以难怪啊，就变成什么呢？没有安慰。许多人呢、啊，心里不痛快，没有安慰，结果呢，就想说啊，哎呀，活着跟死有什么差别呢？死了算了吧。难怪有好多人呢，就去找自杀啊这个路。我看了一看呢、啊，许多这个越有钱越发达的国家，自杀率就越多。啊，日本呢、啊、有1亿人口，每年自杀的有21000多人，20000多人。啊，韩国更高，韩国的自杀率10万人中间呢、啊、有30多个人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是1亿人口的话，就有3万多人自杀。我讲一个日本的笑话。日本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地方叫做热海阿塔米，热海就是临近太平洋的海岸，那是一个一处的很高很高的悬崖。那一处地方啊，日本人啊，好多要自杀的人啊，都相约的几十个人一起啊，去那里跳海自杀。所以人政府啊，就在那个跳海的地方啊，这个插了一个牌子说，请你再想一想啊，就是说啊，不要那么贸然的就去自杀吧，请再想一想。啊，有一个啊要去 要去跳海的人啊，果然看了那个木牌啊，牌子啊，就停在那里说想一想，想了几分钟啊，然后拿起笔来说我想了啊，然后砰掉下去。原来啊，他的意思是说我想通了啊。为什么他想通说这个人生啊，活着有什么用，倒不如死，倒不如死。那接下去就演变到什么呢？那就不要活嘛，不要出生就好了嘛。就像这个约伯啊，约伯在约伯记里头这样讲，哇，受苦啊，那个被撒旦所攻击，他身体上的苦难没有人能够同情，连他的三个朋友都没有办法同情他，所以他难怪就说了，唉，我真是咒诅我这一生，但愿啊，我在没有在我的母胎里头啊，那然后成熟出生，就不会不至于要活在这世上来受这些的苦，这是约伯讲的。然而讲说啊，活而又死，倒不如未曾出生在地上的，这是谁讲的？是所罗门讲的。他几乎没有受过苦啊，他是享受一切啊，他的聪明啊，真是没有人能够比他。上至这个高大的香柏树啊，下到什么呢？墙头上的牛膝草，他什么都知道，并且他所定的宫中的礼仪啊，连非洲的女王在旁边一看呢、啊，圣经形容说啊，一看呢、啊，他就魂飞向外。这觉得说哇不得了啊，啊你的臣仆啊，在你这样的啊这个贤明的王之下是何等有福气啊。然而所罗门怎么讲？哎呀，活而又死啊，倒不如未曾生在这个世上。所以不公平的人生啊，你无论是欺压人的或者是被欺压的，都是一样虚空的虚空，没有用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二样，我刚才说过有四样啊，第二样就是嫉妒。当然了，我们活着要好好的努力，这个学生们努力学啊，学习功课，这个到了公司上班了，要好好的勤劳的啊，劳碌的去做工。这个劳碌做工应该有所获嘛，应该有所这个得着。然而啊，想不到连劳碌做工啊也会遭人嫉妒啊，会遭人嫉妒。我在这里啊要劝勉弟兄姊妹们啊，虽然别人嫉妒啊，我们最好啊还是不要嫉，还是要好好做工。我以前啊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，我的薪水很低，开头给我600多块美金一个月啊，很低。后来啊，这个办公室里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经理啊，一直向老板说啊，我们不够人手，我们必须要再加一个人。老板没办法，又给加一个人。加了好多人，到时候啊，公司 没有办法赚钱，就什么破产，破产到一个地步，老板啊，留我在公司里头啊，接收一共啊，接收八个人的工作，就我一个人做，一个做八个人的事情，还是要做啊，这是要勤劳的做工。那另一面呢，是懒惰，非常懒惰。圣经啊，在箴言里头形容懒惰的人呢、啊，这个伸手啊啊可以拿得到这个吃的东西啊，都还懒得在放在嘴里头吃了，很懒很懒就是了啊。懒惰呢，是这个圣经里头形容说吃自己的肉，我在这里就是形容啊，把吃自己的肉说自毁人生啊，自毁人生，又来嫉妒别人啊，嫉妒别人。哎呀，弟兄姊妹们，现在啊，我们所在的加州啊越来越坏，市中心啊，好多的市中心啊都变成了这个 supermarket 啊，什么了都没有办法做生意。为什么呢？偷拿一千块以下的没有关系，不会被起诉啊，所以他会算说拿999块啊，这样就不会被起诉了啊。难怪这市中心啊，连在南加州的哪里啊，好像是三大，不是巴布拉，是三大什么的，在这附近的一个市中心啊，也变成一个荒凉的。那不用讲，旧金山啦、洛杉矶啦、这个懒惰不做工，还要什么呢？争人权啊，争人权。我住的地方啊，虽然是一个好地方，但是呢，没有差不多不到100公尺外，就有好几部。这个面包车啊，都是很旧的，都是什么呢？都是游民停在那里。人家告诉我说啊，哎，你散步的时候啊，最好不要经过他们的地方。他们呢，有时候是什么呢？嫉妒人家怎么可以悠哉悠哉的在那里散步，那就有一种啊，很不平衡的心态，就要对你啊动手动脚，就是这样。哎，实在，你勤劳是应该的，懒惰是不应该的。然而没有办法，还是有所嫉妒啊，被嫉妒的这个人生啊。那么要紧的、就是要能够知足。我想啊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收入都不一样啊。这主量给你的是什么样，你应该要知足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4:11那里讲啊，无论是出什么境况，我都学了秘诀，就是什么呢？都能够知足。哎呀，我跟我姊妹啊两个人啊，现在啊，因为我提早退休，又是到美国啊，已经将近40岁，所以呢，就等于说啊，退休金很少很少。那怎么样？感谢赞美主，我在这里啊，并不是诉苦哈、 因为是什么呢？我的姊妹常常跟我讲，哎呀，我们这样的生活好像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在生活，因为什么呢？什么都满足嘛。虽然我一天吃两餐而已啊，每天只吃两餐而已，并且呢，我们的这个厨房里头啊，差不多没有买过生肉生鱼，都是青菜啊、面条，都是这一类的啊，所以我们的那个刀店啊，一点都没有腥味啊，什么都没有啊。然而，你看看我们两个人的这个脸色好不好啊？85岁，感谢主啊，主让我们活着一天，我们就知足了。我常常以前呢、然后听一位比我年长，现在已经被主接去的老人家，他说：“黄小弟兄，那时候我还年轻啊，比他年轻。黄小弟兄啊，我现在啊，活着一天算一天，活着一天算一天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嫉妒别人吗？或者是说被人嫉妒没有关系，你能够超然，因为什么呢？我能够知足，这是我们的秘诀，也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三样的孤单与两人，人都不喜欢孤独了。如果把你啊，就是这个换成鲁滨逊漂流记的主角啊，鲁滨逊，你到一个小岛上，一个人在那里过一生，喜欢不喜欢？孤独，不喜欢，劳苦，不得享受，我们都喜欢了、这个在人群中间一同的生活，对不对？那这里用两个人跟一个人做比喻。两个人的话呢，第一个是跌倒了，还有别人把你扶起来。哎呀，我这里啊，顺便要劝告大家啊，注意啊，特别是有一点年纪的话，注意，差不多都是因为跌倒引起的而被主接去啊，许许多多的人，差不多都是因为跌倒，然后引起并发症啊什么。就各种毛病都来了，所以啊，要知道小心，不要跌倒。然而总都会跌倒嘛，我也跌倒过好几次。那我的姊妹一直叫我说要小心小心，但是我跌倒过好几次，甚至连睡觉的时候啊，从床上啊跌下来也跌过一次，啊！后来我赶快买了一个护栏啊，放在床那里呀、就无论你怎么滚啊，都滚不下去了，就不会跌倒了啊。人总会跌倒，那跌倒了怎么办？还有别人在那里照顾，这是两个人的好处。第二个好处就可以暖身，这里说是。用两个人出外去旅行，在野外露宿，那怎么办？哇，这个外面的天气很冷啊，那最好的办法， 夫妻两个人呢、啊、相拥而睡呀、啊，就彼此的体温就什么可以暖身啊。我到过这个东北，也到过内蒙古，所以我才知道说啊，哇，这个冷天气会冷到这个地步。每一次啊，我都需要什么呢？要上洗手间啊，厕所啊，厕所都在100公尺外，200公尺外的，哇，都要穿的好厚重的，然后才到我野外去啊，去上厕所。还好我在内蒙古啊，享受一种这个睡床叫做炕。你们有没有睡过炕啊？哇，好暖和，好暖和。这个两个人啊，我想这个王建民他们，你们有睡过啊？这个两个人呢、啊，总比一个人好啊。这个第二个好处，第三个好处呢，共同来抵御病。两个人啊，我以前啊看电影的时候啊，两个人被包围了啊，两个人怎么样呢？是背抵着背，一边呢是向着敌人，那一边呢也向着敌人，所以就彼此啊合作，彼此来对敌，总比一个人好，总比一个人好。所以啊，这一个就延伸到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为什么要结婚？我们为什么要过教会生活？要看重这个家庭，也看重教会啊。人数是比单单一个人好得多。我们中国人呢、啊，如果一个对一个的话，一个对一个的话，远胜过日本，远胜过其他的。但是两个对两个的话呢，恐怕没有办法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没有这个两个人彼此看顾、彼此合作的那个习惯。所以啊，两对啊，一个你到外面呢、啊、去看看旅行团呐、啊，这个日本人、台湾也差不多了。这个领队的哪一个旗啊，说来跟着我哦，他就开始走了。然后看到领队的后边呢、啊，就是一排啊，像小鸭跟着母鸭一样。哦、但是呢，我到西湖去，看到中国的领队，嗨，大家喊得要命啊，这声音都沙啊，嗓子都沙哑了。他在那里，他在一个在那里，一个在那一边。我看过好多，都是各自为政，这叫什么？孤单，这就是孤单孤僻的情形啊。那最好啊，是要什么呢？这里给我们圣经给我们看到，三股合成的这个绳子啊，不折断，很有意思啊。当然物理上来讲是的，比两根比一根都强，但是这里是讲说 entwine， 这个是啊，三股彼此合成的，彼此合成的这个、啊、就变成相当的强壮啊。有人呢、啊、把这个、啊、就是当做什么呢？我们在教会中或者是家庭里头，两个人再加上我们所信的主，就是三股，你也跟主合而为一 啊，他也跟主合而为一，我们合在一起，就是三股合成的，这就没有办法折断我们。所以我自己呀、啊，我知道我的姊妹跟我守成根，如果一个人早上起来，一个人在那里祷告，一个人读圣经啊，会不持久，不持久。但是呢，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两个人再加上我们跟主见面，所以啊，天天早上几十年如一日。已经结婚58周年了，过了啊，过了58周年，我们仍然还能够一直的进行，所以我劝勉你们，好好的看重这个跟人家合得来，不要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，不要做一个单独的人。单独的人呢，在这世上啊，真是可怜呐，真可怜啊！所以我们要看到为什么虚空啊，就是单独。还有一个愚昧的老王，还有灵巧的新王。这个说法呢，啊，一方面，就着旧约圣经来讲啊，旧约圣经有几位从年轻就不错的，一直到年老都不错，约瑟啦，啊，约书亚啦，啊，还有啊，这个好几个像大卫啊，所罗门年轻的时候啊也都不错，还有撒母耳年轻的时候主都向他说话。一直到年老啊，不错，但是也有的人啊，到了年老就老糊涂啊，老糊涂，像以利老糊涂啊。其实撒母耳啊，到年老的时候他也一样，太过爱他的两个儿子，没有管教好，到年老啊就不行。许多人呢、啊、也会年老不行，而有人讲啊，这一个例子是在讲，可能在讲什么呢？讲所罗门他自己，他年轻的时候啊是很聪明、很灵巧，那么到了老了就老糊涂了，那娶了这个1000个啊妃嫔啊。这个被埃及的皇后啊，埃及的妃啊，把他引诱去拜偶像，还有摩亚啦、亚门啦，各个族的这个女人呐、啊，就把这个所罗门都引诱变成错了。然而我在想哦，可能圣经啊是在讲说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好的心理，喜新厌旧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有一段时间，你就觉得说，哎呀，旧了，老了，应该要淘汰了，要换人来了吧？啊，人总是有这么一个喜新厌旧的心理，很不好。中国有一句话说，但见新人笑啊，就是有旧人呢在那里哭啊，就变成这样，喜新厌旧。这个心态不好。要知道说啊，我们应该借着这一个学习一些的经历经验来做人生的参考啊。如果我们存着这样的喜新厌旧的心理啊，不久 都会被淘汰过去。好，我们来到总结这一章圣经是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办。原来是有神的人生啊，才不会虚空。我所说的有神，并不是说啊，我是基督徒啊，我信主了就一切都好了。不，在你的心中啊，必须时时刻刻以基督为主为中心，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必须要配得来，才是一个有意义的不虚空的人生。第一个，有了神就不会仗势欺人。我是常常碰到过许许多多会仗势欺人。什么叫做仗势欺人呢？台湾有一句词，我不知道大陆有没有用，霸凌。霸凌有用啊，啊，就是说，就是有几个人，然后呢，就针对一个看不过去的，就在学校里头，在同事中，在哪里公司里头就霸凌啊，就霸凌，让他别人不好过。你有神的人呐，应该就不会仗势欺人。但是，我刚才说过，我也见过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啊，也在欺负人。真的欺，真的欺。我带过一个，现在是70多岁的老弟兄啊，到 Saddleback 啊去访问。然后呢，他去买了一些很出名的书啊，啊 ，Rick Warren 很出名的书，然后带回去教会中啊，去介绍给弟兄姊妹们，你读这个书啊，这个书啊对教会的增长啊很有帮助啊。结果啊，被赶出教会，被赶出教会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仗势欺人。那你如果是真的有主在你心中做主的话，你不会去欺负别人。我一直在活在教会中也罢，在公司里头做事，在社会上做事，我有一个原则，我不知道你们懂得这个原则没有，宁可天下人负我，不可我负别人。我常常就是退让，宁可别人欺负我，不可叫我去欺负了别人。但愿你我若是真正有主的话，有主在我们心中做主的话，这一句话要好好牢记在心，宁可别人负我，不可我负别人。好，第二就是有了神就不至于懒散而嫉妒别人。神是劳碌者的报偿。我们在主里啊，当然要劳苦，而感谢赞美主。哥林多前书15章这个那里啊，有一句话说啊，要这个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什么？知道我们的劳苦啊，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，不是徒然的。所以劳力多做啊，主工，特别是主工啊，这是应该的，是欢喜快乐的。要去做，这样你的人生呢才会有意义，才不至于虚空。好，来到第三点，有了神就不至于孤苦无助，因为神是我们最佳的伴侣。这个箴言书啊 这第九章还是啥，有一处是告诉我们啊，友谊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啊。这个朋友是谁啊？是我们的主，主是我们的朋友，比我们肉身的弟兄更亲密。当然我们在教会中啊，我们彼此相待，不要把对方当作什么竞争的对手了，或是甚至是仇敌了，都不要这样来看待，也不要嫉妒别人。你要不这样做，有一件秘诀，我觉得很好。你跟弟兄，你看弟兄啊，你就看弟兄身上的基督。基督啊，有没有什么值得挑剔吗？没有。那你看自己呢？要看自己身上啊，我多少总有一些老亚当救人的成分嘛。看自己就看我的老亚当，那这样你就不会骄傲，也不会嫉妒，也不会懒散。感谢主，主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他一直啊伴着我们同过一生的生活啊。好，最后这个应该是第四点，我写错了，写三点。最后，有了神就不会喜新厌旧，因为神永远常新呐。啊，我对不起啊，我常常喜欢举我姊妹的例子啊，我总觉得我越看我的姊妹啊，越觉得她越过越老越新呐、啊，越老越新鲜了 啊。有了神呐、啊，哎呀，真的，我们就不会去找这个外面的这那些的啊人所谓的常情啊，那是促成虚空的虚空的原因，你就是喜新厌旧，原来一切都是虚空了。所以我在这里劝勉弟兄姊妹们，信主不错，还不够，还要让主啊在你的日常行事为人中啊做主掌权，常常与主同在，让主做你最好的朋友，这是胜过虚空的虚空的一个秘诀啊。我的话就停在这里。Amen.